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即刻登入 sbs.com.au/cantonese 浏览最新嘅新闻资讯。
当局形容新州今日降雨将迎来危险一日。全澳急症室出现儿童呼吸困难的个案增加。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人权领袖获颁诺贝尔和平奖。今日是10月8号星期六，各位早晨，我是程达坤，以下是今日的详尽新闻内容。当局警告新州今日因为有更多降雨造成的洪水而迎来危险一日。气象局预计今个周末全州都会遭到大雨和暴雨侵袭，可能出现迅速发生的洪水，有长达6小时近50毫米的雨量，当局已向62个地区发出预警。新州紧急服务厅长库克表示，紧急服务部门已经严阵以待，准备好应对来紧的状况。
We have pre-positioned resources right across New South Wales.
符合话，当局已经喺新州各个地区预先放置咗需要用到嘅资源，特别系喺雪梨西部。而副州长亦已提出其中一啲重要嘅社区，嗰啲地方预计会有额外降雨而导致危机。电信及网络服务公司 Optus 数据泄漏事件，数千名客户将会集体入禀私隐监管机构申请索偿。喺近千万人嘅个人资讯外泄之后。Maurice Bradburn 律师楼已经代表部分受害人向澳洲资讯专员公署出具一份代表性投诉。所谓代表性投诉，同在法庭采取集体诉讼类似，被公署调查 Optus 是否违反相关的私隐法例，可以要求对受影响人士作出赔偿。全澳急症室出现儿童呼吸困难的个案增加，但并非是由于新冠病毒。呼吸道疾病专家保云表示，西澳和不令地都出现大量的呼吸道合胞病毒引发的个案，而这个情况通常出现在6月，疫情期间就集中在1月和2月。据指9月和10月的个案增加，可能是与疫情之后恢复正常生活以及进入深冬有关。他说常规的个案高峰和低谷已经不复返，医护人员应该留意病毒出现的变化。一群澳洲科学家在圣诞岛进行深海研究，调查巨大的海底山脉和未知的海洋生物。今次由维州博物馆组织为期35日航行13000公里的科研行动，在9月30号搭乘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的科研船只从达尔文出发。行动的任务是对圣诞岛和 Cocos 岛超过5500米深的海底进行生物多元性调查，然后在11月3号返航西澳。首席科学家奥哈拉表示，他们期望发现到不同的深海物种，并收集数据来支持圣诞岛这个澳洲在印度洋的领地上今年新开设的海洋公园。这个公园为澳洲西北部74万平方公里的海域提供保育。总理阿班尼斯表示，将多元文化广播 SBS 的总部从北雪梨搬到西区是有意义的做法。他在西雪梨领袖对话的午餐会上演讲时，再次提及这一项工党已提出多年的倡议，指此举是对西雪梨重要的多元文化投资。他也证实，通讯部长罗兰已经委托就搬迁进行可行性研究。
Western Sydney residents are among the most likely to speak a language other than English.
艾宾尼斯说，西雪梨是居民讲英语以外语言最多的地区，他会等待可行性研究的结果，但认为将提供多元服务的传媒总部搬到这个发展迅速的多元文化社区有非常大的意义。澳洲政府对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不会就中国当局迫害少数民族的严重指控进行辩论表示失望。由美国牵头提交的一项就新疆维吾尔族和穆斯林等人权遭受侵犯进行辩论的动议，被人权理事会投票否决。中国一直否认这些指控，并批评西方图谋以疆制华。而澳洲的外交与贸易部回应，对人权理事会拒绝对新疆人权问题进行辩论感到失望，并指此举不会削弱此前理事会对新疆的报告，而澳洲会继续提出关注。雪梨一名女子在家中安睡的时候被冲入房屋的汽车撞死。事发今日凌晨5点20分，雪梨西区圣 Mary's 一名女子开车撞入一家民居，导致50岁的女居民当场死亡，屋中另外3人就没受伤。司机逃离现场之后，被警员拦截，发现车中仲有一名婴儿，两人均未受伤，司机在送院检查后被捕。此外，昆州海恩斯西北部昨晚亦出现伤人致死案，一名19岁男子正是接受调查。SBS 电台新闻都。国际方面，在美国总统拜登发出俄罗斯核威胁可以导致世界末日的言论之后，白宫强调他们并没有收到情报显示俄国有新的核威胁风险。俄罗斯总统普京威胁要在乌克兰使用核武，拜登日前指普京的言论令全球自冷战及古巴导弹危机以来最接近末日。白宫新闻秘书皮埃尔表示，没有迹象表明俄罗斯正准备立即使用核武器，美国亦没有理由改变目前的核武立场。
He was reinforcing what we have been saying, which is how seriously we have taken.
皮埃尔说，总统的讲法只是强化美国以往的立场，反映美国对有关核武器威胁的重视程度，而目前他们并没有见到任何理由要调整美国的核战略，也没有迹象显示俄方准备使用核武。他强调普京仍然有权选择随时减低武器，他们亦见不到有升级的理由。美国官员近月一直警告俄罗斯可能因为战事失利而不惜在乌克兰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拜登的言论是美国对有关核风险发出的最严厉警告。因应大量移民进入美国纽约州，当地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德州的共和党州长阿伯特持续将载满移民的巴士送入纽约市。纽约市长亚当斯表示，他们预计今个财政年度将要花费10亿美元用来建设人道救援中心和寻求解决的方案。他说纽约市应对临时危机的能力正被利用来解决长期存在的全国性问题。自今年4月以来，已经有17000多名寻求庇护者从南部边境直接乘坐巴士前往纽约市，当中大部分人来自南美，但很多人都不确定最终的目的地或者能否成功寻求庇护。白俄罗斯人权活动家比亚亚兹基和俄乌的民间人权组织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专家表示，将奖项授予这三个国家的人权会的人士，反映国际社会正就普京入侵乌克兰发出强烈讯息。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强调，目前欧洲正处于二战以来最动荡的时期，有关奖项旨在表彰一些追求和平与共融的拥护者。新南威尔士大学的诺贝尔奖研究员斯亚泰克向 SBS 新闻表示，今年的奖项可能是对有意改变地缘对抗的民间力量作出的鼓舞。
I think this year's announcement and awarding will probably strengthen.
斯亚泰克说，他认为今年的和平奖颁奖的目标之一，可能是为了加强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的民间组织力量。主办方宣布奖项时，亦都发出明确的信息，就是希望鼓励民间社会团体、这三个国家的大众能够发挥自己的作用，继续激发对抗侵略的价值观。欧洲各国领导人齐聚捷克首都布拉格举行峰会，讨论欧洲大陆的能源危机。欧盟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成员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应对即将到来的冬季。因应欧洲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援，俄罗斯已经减少或者完全切断向欧盟其中13个成员国的供应天然气，导致当地能源价格飙升，预计在接下来的寒冷月份还会再攀升。但欧盟每个成员国都依赖不同的能源和供应商，令到各国领导人一直未能就潜在的天然气价格上限达成协议。不过冯德莱恩表示，布拉格峰会第二日的讨论主题将会寻求达成某种形式上的价格上限安排。
Now we are well prepared. We have a first line of protection for our.
冯德莱恩说，他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亦已经为了保护欧洲能源市场设下第一道防线。现在亦是时候讨论如何限制能源价格上限，以对抗普京对能源价格的操纵。他强调，单一市场和公平的竞争环境将会是定价安排的关键。明年的欧洲歌唱大赛已经定于在英国利物浦进行。一般的情况下，主办权是会由上届获胜的国家获得，但由于今年的冠军代表的乌克兰正在同俄罗斯进行战争， 主办方决定更改主办地点，最终利物浦成为赢家，亦将会成为25年来首次在英国举办的欧洲歌唱大赛。泰国发生史上最大规模的托儿所致命枪击案之后，首相巴育昨日晏昼到惨剧的现场向死者致哀。一名前警员用枪和刀杀害托儿所20几名的儿童以及其他16人之后，巴育前往东北部农布亚兰普省的案发现场献花和祈祷，当地亦是泰国最贫穷的地区之一。泰王和皇后昨晚亦都到医院探望伤者和家属，表示所有受害人都会获得皇室的直接救助，并会在今日为死者举办特殊丧礼。泰国副首相查恩维拉库尔表示，惨剧的所有生还者都已接受治疗，目前伤势稳定及安全。香港四名公务员怀疑向早前被拘捕或被通缉的医生违法取得免针纸，被警方以涉嫌串谋诈骗拘捕，当中3人在社署工作，另外1人是官立学校的老师。警方表示，审视了所有的证据之后，有理由相信被捕人士以500至2500元多次违法取得免针纸，即是不适合打疫苗的医生证明书。警方强调，公务员作为社会公仆应该以身作则，并谴责有关行为自私，增加了同事和市民的感染风险。体育消息，阿根廷一场足球比赛发生罕见的暴力冲突，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进行赛事的球场观众上限为20000人，但至少有30000多名球迷到场，试图逼入场内。警方最终要以催泪气体和橡胶子弹驱散人群。当局指期间有一名球迷在离开球场时因为心脏问题死亡。由于场馆蔓延住催泪气体影响比赛的球员，赛事开播之后9分钟就要暂停。当局将会调查组织球赛的单位是否有超卖球票的情况。财经消息，昨日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6762点，下跌54点，总成交47亿元。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前收市29296点，下跌630点。恒生指数昨日收市17740点，下跌272点。上证综合指数昨日继续休市。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6372，对港元5.0024，对人民币4.5334。跟住澳洲今日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雪梨酝酿有雨，最高摄氏23度，墨尔本可能有骤雨15度，布里斯本间中密云26度，珀斯阳光普照23度，阿德雷德间中密云16度，荷伯特可能有骤雨15度，坎培拉雨势渐密19度，大尔文一两阵骤雨可能有暴雨33度。
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内容，使用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Spotify 或是其他 Podcast 应用程式，继续收听。